谢苗牧师的介绍和邀请，奥兰多华人福音教会，我们也是错吧？奥兰多华人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在这边的其他来自其他教会的朋友跟弟兄姐妹，下午平安。好，感谢主。对，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好像是三幕话剧一样，就是福音当中的悲剧、喜剧跟童话。是的，我在华盛顿呢，经历这个2014年的第一场雪哈。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呢，雪应该是福音啊，雪是好消息。不过有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是可能是一个叫雪灾哈。实际上呢，当你没有来认识主的时候，当你没有从圣经来看你所经历到的每一件事的时候，那么你会像老子一样的说“祸兮福所伏”啊，“福兮祸所依”啊。这个生命当中发生的事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那我们常常就会很老成的说“那可不一定”，它会互相转化的。我在机场待了17个小时在那里求生啊。这个我忽然想起，这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刚刚提到电影，我喜欢看电影美国有一部电影是汤姆汉克斯主演的，就是叫大概是翻译叫《机场情缘》啊。对，那汤姆汉克斯他扮演一个东欧的一个人，他到纽约来，他登机的时候呢，他的国家还在，他飞上天之后，他的国家就没了。这个国家就从版图上消失了，发生政变或者是所以当他到了纽约的时候呢，他变成了无国籍的人。所以纽约美国不让他入境，他就只能够住在机场里面。所以他不是17个小时，他大概在那里一直住下去，住了几个月。所以他天天已经习惯了，什么时候刷牙漱口，然后找一个什么地儿是最好可以在那里睡觉的。慢慢的呢，也熟悉了机场里面的各种的运作，甚至呢就帮着这个服务人员或者是一些游客，就开始在那里面做一些事情了。当然呢，后来他也在那里谈了一段，谈了他的恋爱，所以，我在想，我不知道你在你们当中呢有没有在美国住了17年的人，有吗？有啊，就是一辈子住在登机口的附近。我相信这种经历呢，会让我们更加的来思想，我们是地上的寄居者。那然后福音呢，就是告诉你说，虽然你已经在那里买了房子了，但其实是什么呢？那我会以约翰福音为主题来讲这三段。在约翰福音当中提到神迹，约翰福音当中所讲的神迹呢，差不多都是其他的福音书没有讲到的。但约翰福音用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词来讲这个神迹，我们在英文当中就讲它是叫记号，或者我们中文和本翻译叫兆头。就好像你是开车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机场的时候，你所看见的那个标志，它是一个标志。所有的神迹都是使你来认识耶稣是谁。耶稣透过他所行的神迹，不断的来挑战你对他的认识。你觉得你已经认识他了，不过当耶稣施行的一个神迹，接下来的一段的讲论之后呢，又挑战了你对他的认识，然后也挑战了你对你自己的认识。然后你会发现，你有一个倾向，就是你会把这个记号，把这个神迹本身呢，你就会停留在那里，就好像你在机场的时候一样。你发现这个登机口是去奥兰多的啊，那个登机口是去旧金山，那个是去东京的。哇，你看到就爸爸，快来看，这里是东京，我们就在这里支搭一个帐篷，就在这里住下，你会常常的把那个标识本身呢，就当做那个现实。所以我想，在过去的这一天一夜当中呢，上帝让我再一次的有寄居的这样的感受，再一次让我看到。在机场呢，是最多看到各种标识的地方。在机场，你几乎可以看到全世界，因为全世界的地点呢，全世界的梦想呢， 全世界的这个航线呢、路线、理想都在那里。所以那个地方像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大超市，对吧？或者是像整个地球村的一个大超市。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你会特别的来思想你的人生呢是在哪里支搭帐篷。约翰福音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那个住字呢就是指的支搭帐篷，在我们当中支搭帐篷。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犹太的基督徒呢，或者是一个犹太人呢，你马上就会想到在旷野当中所支搭的会幕。因为会幕呢是耶和华神特别与他的子民同在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在那个时候你读到这些经文呢，你会哀伤。为什么？因为帐篷进了迦南之后，当然就会有圣殿了，但是圣殿已经被烧毁了。圣殿被烧毁之后有第二圣殿，但第二圣殿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完工。甚至呢，从公元前差不多二世纪三世纪开始，以色列人当中已经没有王了，没有大卫的子孙坐在宝座上面。虽然他们还有大祭司，不过都已经不再是亚伦的后代了。因为到公元二世纪的时候，有人拿了一大把钱去买这个祭司的位置，后来又有人拿了更多的钱给他买回来。然后四百年了，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也没有先知的声音。所以当你读到那一个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你就想到那已经被拆毁的圣殿，你就想到虽然圣殿现在正在这里修，还没有全部的完工，但是里面却没有真正的亚伦的后代。耶和华神在我们当中所设立的先知在哪里？在我们当中设立的祭司在哪里？在我们当中所设立的君王在哪里？这个时候约翰福音宣告说，上帝自己，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支搭帐篷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第一讲呢，我们要看到福音首先是一个坏消息，然后才是一个好消息。在前段时间，北京大学的文学院的钱理群教授，他有一个讲座关于鲁迅的，我们小时候多多少少都读过几篇鲁迅先生的文章。那他讲完了之后呢，就有同学们站起来发问。第一个同学就站起来说，请问钱教授，您刚才讲的那些对我们将来找工作有什么帮助？其实他应该问说，对我们这个到美国来考托福有什么帮助？钱教授想了一想呢，很诚实的回答他说，我想基本上没有帮助。所以我有一点怀疑，就是提这种问题的大学生是不是后来都去美国留学了。今天是一个高度的实用主义的时代，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走遍天涯海角，你知道在我们小时候啊，我小的时候啊是喜欢三毛的书啊，我跟我的妻子的恋爱是从三毛的史开始的，不是从耶稣基督的史开始的。因为那个时候三毛是我们的偶像。大概在高中我们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早晨，我到学校里面去，穿过这个我们的樟木林操场，然后就迎面看见我现在的妻子，她向我走过来，然后眼里面噙满了泪水。她走过来对我说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她说三毛死了。三毛在我们当时是一个文化的偶像，因为他代表了一个走遍天涯海角，然后去寻找自己的人生，去寻找一种好像生活不在这里，生活在远方。但是今天你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包括你们当中的，走遍了天涯海角，走到了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去，但实际上呢，都是出自于实用主义的选择和追求。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作为传道人呢，我们也非常的希望让慕道的朋友来听福音的朋友能够知道 或者是让他相信信耶稣对你的人生有帮助。这当然是真的，但是我会说呢，我会首先说呢，你来相信一位救主，你来信靠一位曾经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的独生子，对你的人生就像钱教授所说的一样，看上去几乎也没有什么帮助。对于一个实用主义的人生来讲，其实福音不会带来太大的帮助，而且相当有可能福音会增添你找工作的难度，增加你谈恋爱的难度。在今天，你要劝一个灵魂空虚的人，你要劝一个在中国的社会或者在我们以前所受到的教育里面找不到方向，没有任何的一种价值、一种道德、一种理想、曾经的主义可以来征服他，可以来使他信靠、使他心悦诚服的人，你来说服他相信耶稣，说服他相信他从小在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的教育当中他从来没有真正去思想过的上帝，甚至鼓励他做出一个存在主义式的一个选择，说我愿意决志信靠这一位耶稣，接受他是我生命的救主。有的时候呢还比较容易的，在今天的中国，在国内，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上帝在做一个奇妙的工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他们不再认为宗教信仰是愚昧的、落后的、封建的东西，他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信仰是个好东西，只要有信仰都是好的，管他烧香拜佛还是你们信耶稣，有信仰的人有底线，有信仰的人有道德。咱们中国今天最缺的就是信仰，有信仰是好事，很多的人都这么想，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对信仰持一种开放的，但是是一种多元主义的和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文化的和社会的氛围下，你要说服一个人来信耶稣，有一位上帝，他的儿子为你死了，有的时候相对是比较容易一点。但是呢，如果你要说服一个人，让他相信他自己的人生是一个悲剧，尤其是你要相信在一个美国读了 PhD 的人，相信他的人生是渊面黑暗、空虚混沌，就相当的难了。所以钱履行教授在那个讲座当中，他还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们今天的大学，包括北大、清华，正在培养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达，懂得配合，更懂得如何利用今天的体制去达成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了权力，比今天的贪官污吏破坏更大。我们今天的教育体系正在大量的培养着这样的因素化。这是一个文学院的教授，这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呢、对中国的教育制度和对中国的当代社会，甚至是对中国的未来的年轻的一代的悲哀。让我再举一段话，有人说呢，这是西班牙的《真理报》对中国社会的一个报道，不过后来我听我的一个朋友讲，是我所认识的一位儒家的一个学者叫秋风写的一段话，后来在网上呢就出口转内销了啊，好像变成是西班牙《真理报》上所讲的话。那话是这样子讲的，他说中国的高房价毁灭了年轻人的爱情，也毁灭了年轻人的想象力，他们本来可以吟诵诗歌、结伴旅行、开读书会，现在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了中年人，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他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世故的，他们一工作就渴望着退休，因而他们无法再体验一种真正浪漫的人生，一种面向心灵的真实的生活方式。今天的中国社会里面充满了这样的虚无主义、实用主义，但是我会说，不是， 今天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真正的问题不是虚无主义，是还不够虚无。因为并没有几个人会真心的认为我的人生是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没有几个人会真的认为你们今天所追求的一切，甚至是在美国来所追求到的一切，最终都是虚空。所以让我再一次说，福音在成为一个好消息之前，它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坏消息。福音是一个喜剧，是一个令人激动的一个喜剧之前，它首先是一个悲剧。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包含了令人激动的，甚至是那美丽的，真正的你再也不相信的，你甚至你从来就没有相信过的真实的童话。但是呢，在这之前，福音首先是一个悲剧。如果你不能够从福音当中去看到一个悲剧的人生，看到这个世界无论多么的繁华，它仍然是渊面黑暗，看到你自己的内心，无论是读了多少的书，思想过多少的问题，或者在里面装了多少段的感情，你的里面仍然是空虚混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福音对你来讲根本不是真正的福音。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信主，我宁愿把它称之为一种存在主义式的一个决定。对，就好像西西弗推石头上山一样的，作为一个当下的，做一个在本质上仍然是利己的，寻求一个个人的一个所谓的精神家园的，或者抓住了一个他自己的救命的稻草的一个存在主义式的决定。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叫做红白喜事，就是婚礼和葬礼。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你知道记录第一个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耶稣在地上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迦拿这个地方上的婚礼当中变水为酒。为什么第一个神迹会发生在婚宴上面呢？因为整本圣经有一个跨越了数千年的最美的一个比喻来形容上帝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来形容福音对我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那就是婚姻的比喻。上帝用婚姻来形容基督的福音和我们的关系。什么是福音呢？那么套用中国的老话，就是红白喜事。福音就是关于葬礼和婚礼的消息，福音是关于死亡和复活的消息。所以你知道基督徒的婚礼呢，常常是令人感动的啊！我看到你们居然有一个叫新娘房，是吧？哇，好羡慕的。你会有很多的一些慕道友在教会来参加婚礼的时候，他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但是有几次呢，有几个慕道友，尤其是我们年轻人，他们有一方父母还没有信主，他跑来他跟我讲了，说他们虽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但他们又有一点的忌讳。他说这个大喜的日子干嘛要提到死呢？啊，但是呢他们那种莫名的感动又恰恰是因为他们说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所带来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婚礼当中那一个盟约最令你感动的，其实是有一个死亡的背景，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当你说到这一个誓言的时候，婚礼的神圣性就在那个时候感动了你。一场基督徒的婚礼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喜剧，是一个真实的童话，恰恰是因为它首先是以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作为一个背景的。它揭示了一个真相，它揭示了你人生当中的那一个真正的悲剧。福音首先是一个悲剧，就是死亡，死亡会将你和你所爱的人分开。不止如此，死亡甚至会将你与除了你之外的整个世界分开。性格不合会把你们分开， 财产会把你们分开，疾病会把你分开，婚外恋会把你分开。但是比这一切都更加悲剧的是死亡，终有一天要将你们分开。我至少认识和听说有15对以上的恋人，甚至是已婚的夫妇，因为一方出国，一方留学，一方移民，而另一方不愿意出国或者出不了国而分开。但是真正的人生的悲剧，比这一切的分离更大的悲剧，是直到死亡将你们分开。婚姻的神圣，婚姻的真实的意义，是建立在这个背景之上的。信仰福音对我们也是如此，因为上帝用婚姻来形容他与他的百姓之间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大部分的解经家都会把约翰福音呢差不多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11章呢叫做神迹之书，就是它记载了耶稣所行的一系列的神迹，每一次的神迹的后面耶稣就有一段的讲论。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个现象，耶稣每一次行神迹的时候呢，人们就来跟从他。耶稣行完了神迹之后就讲道，讲完了之后呢，大家就不见了。所以最好呢，就是只要行神迹，不要讲道。每一次好像5饼2鱼啊，喂饱5000人，原文中是讲男人，所以加上小孩啊，跟姐妹们呢，就应该可能是1000人的布道会。万人的布道会在那一场里面，可能大部分的人都决志信主的，但是耶稣却讲了一段，连他的门徒都听起来说这话甚难，谁能够跟从呢？于是跟从他的人，甚至是连原来跟从他的门徒当中都多有退去的，然后就剩下这12个人。而这12个人里面，耶稣说你们当中有魔鬼。哇，这个我们不会这么开布道会的，我们不会成功的把来了200人减到12个人，然后对他们说有一个是魔鬼。所以你会看到，然后后面的那个部分呢，后面呢你会发现约翰福音用到，其实跟其他几卷福音书一样，用到差不多一半的篇幅就讲耶稣的最后一咒，那我们称之为呢叫做受难咒。各位，如果你把约翰福音当作一个传记来看，那你就来比较跟他同时代的希腊文化跟罗马文化里面的传记。因为你们会可能会读到，因为那个时代也是有很多伟大的传记，那你就会发现呢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什么样的不同呢？希腊罗马的传记，包括中国的传记，人类历史上所有人的传记呢，他的一个焦点就是他所写的那个人叫撰主，对吧？他描绘这个撰主的中心呢，一定是他的生的伟大，而不是他死的光荣。他的中心一定是描写他活着的时候所达到的一个最高峰，他的整个的丰功伟绩，他的人格或者是他的事业，他的影响，他的思想所达到的一个最高峰。那如果是一个普通人的话，即使是一个普通人的传记，他的那一个最高峰也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婚礼而不是葬礼，一定是金榜题名时啊，或者美国留学时，还有呢洞房花烛夜。这是世上的所有的传记的特点，但是约翰福音不一样。约翰福音整个的焦点，它一半的篇幅是讲耶稣的死，而且连前面他的生，乃至于从伯利恒降生的那一个平安夜，就在铺垫这个死，就在预言这个死。所以约翰从一开始就铺垫这个人的死，这个时候你就理解神迹的意义了。神迹是一个记号，神迹是一个标志，标志一定是将你指向某一个地方， 指向什么呢？指向耶稣的死，指向耶稣是谁，以及他要死。所以耶稣在他的所行的所有的神迹里面，不断地在向你启示他是谁，以及他要死，直到神迹的最高峰，就是拿撒勒复活，都是关于他自己要死的记号。所以约翰福音的每一章就像是一个路标，约翰福音的每一章就像是一个登机口，好像是去殡仪馆的路标，去墓地的路标。我在没有做传道人的时候，我不知道做传道人你的生活方式在细节里面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做了牧师之后呢，会发现做牧师呢去癌症病房的机会比较多，然后去殡仪馆的机会比较多，接触死亡出席葬礼的机会比大部分的社会成员呢都多。我在过去做牧师这五年，那我以前35年我都没有参加过那么多葬礼啊。那在成都呢，我不知道在奥兰多怎样啊。在成都呢，我们城市里有两个殡仪馆，因为你知道在国内呢是火葬的嘛啊，那我们就叫火葬场，然后它旁边一定会有墓地，那开车都要绕很久的路。我们都去过很多次了，不过每次我们的同工都要绕错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路标，你找不到一个路标。那上面说，因为那周围的所有的公司啊、社区啊、那些单位啊，都不愿意在他那里有个牌子说火葬场由此去。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每一座城市都是这样子的。真的，我在 Google 上也没有找到殡仪馆的地方。我就是你可以按照路标走到其他的任何地方去，但是在这座城市中没有殡仪馆，就好像这座城市中真的没有死亡一样。你发现没有？这就是我们对待人生的一种态度，这就是我们今天人生的一种光景，就是我们把悲剧去掉了，我们把悲剧对我们的冲击去掉了，对我们的挑战，把人生当中一切的失败，来自于最后的那个失败，对我们的整个的影响，把它去掉了。所以我们去安慰一个人的时候，他失去了亲人，他生了疾病，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去安慰人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啊。他人生当中遇到一些患难，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安慰他的，说哎呀不要再哭了。我们通常都是说再哭会伤身体的，对，我们会告诉他说慢慢就好了，时间会医治一切的。有的时候真的连基督徒都会这么说，他不说耶稣会医治一切，他说时间会医治一切。所以你发现吗，我们不会说哭吧哭吧，我跟你一起哭三天。我们通常不会说哇，你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你必须要来思想你的人生，来思想死亡，再一次的认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得到了一个机会。我在读到一些清教徒的牧师的书的时候，有一位清教徒的牧师，他去探访的时候，他尤其是去探访那些生病的人，尤其是探访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一些的会友的时候，他说呢，他每一次去病房或者去家里探访他们，他一定会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他会问他们说，你有没有预备好承受永生？各位，我怀疑在今天如果牧师这么问会被赶出去的。所以我在过去的这两三年，我就在向主面前祷告，我开始鼓起勇气这么问。那我不敢对着40岁以下的人这么问，但是我对着年龄比较大一点的老年的肢体啊，我去看望他，为他祷告的时候，我真的就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鼓起勇气的时候，我就这么问了他，他真的有一点愣住了。甚至他有一点觉得说，哎，这牧师不是来安慰我的吗？这牧师怎么来吓我呢？这牧师怎么说这么不近人情的话呢？ 但是非常的感恩呢，我就跟他一起来分享，让他再一次来看到呢福音对他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失去了一种真正的面对福音、面对悲剧的力量，甚至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福音，我们甚至也没有真正的在传讲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们回避了悲剧。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没有悲剧的国家，中国没有悲剧的传统，中国只有惨剧。人死得多不是叫悲剧的。所以这几年网上都流行一个词呢，不是叫悲剧呢，叫悲催啊。甚至我们都不说痛苦了，因为痛苦这个词也太强烈了，我们说郁闷，特别的郁闷，甚至都不说愤怒了，我们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你知道吗？你使用的每一个词语的背后都是有价值观的，你所使用的词语的背后都代表了你对人生的一种评价。那么福音要告诉你，福音要刺破你所使用的这些语言，因为这些语言为你构造了一个假象，这些语言构造了一个关于你的人生还不错的一个假象，关于这个世界还挺美好的一个假象。福音要让你看到一个悲剧。你们当中我听说我们有学生的团契，也有很多在这边来读书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在我的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去留学去读书。我以前在大学教了12年的书，那我的学生里面呢可能大部分成绩没有你们好，或者呢家境没有你们好。不过现在老实说，很多出来读书的孩子其实也都是出生于普通的家庭。在过去的2年当中呢，在我的教会当中有2个年轻的学生到海外去读书。有一个孩子呢是小留学生，他去美国。在之前我们有一个营会上，他讲到他12岁的时候他的父母离婚。这2个孩子都是在父母离异的家庭当中，他把他父母的结婚证藏起来，他以为他们找不到结婚证就离不了婚，这样他就可以保住他爸爸妈妈的婚姻。还有一个女孩，她的妈妈一直希望她能够在英国去留学，但是他们父母的关系一直不太好，所以后来她的爸爸对她妈妈说，如果你答应离婚我就出钱。那他的爸爸不信主，妈妈是我们教会的姐妹，但是这个妈妈就一时冲动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如果你没有福音的话，你不知道一件事情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真的是不断在转化的。每个人告诉你的观点，还有这个社会发生的每一样的变化，不断的转换，你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所以他的妈妈就跟他爸爸就一起去离婚了。那离婚了之后再告诉我们，后来他爸爸就出钱，这个女孩子去了伦敦留学，是以他爸爸妈妈的婚姻破裂为代价的。这就是悲剧。我们的社会里面充满了这样的悲剧。去英国读书竟然是一个悲剧。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缺乏真实的力量来面对我们人生当中的悲剧。福音像什么呢？约翰福音第3章的时候，耶稣见尼哥底母说，风随着意思吹，对吧，人若不是从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见神的国，而圣灵的力量、圣灵的运作是你看不见的，你虽然看不见，但是风随着意思吹，就好像中国古人说风吹草低见牛羊，你知道风吹过来了，但是风吹过是有影响的。就好像中国人说风乍起吹皱一池的秋水啊。你们在家里面你都会知道，说你是不喜欢开窗户的，尤其是吹风的时候，你好不容易把家里的东西整理好了，把书桌上的东西放好了，如果一下子吹风呢，就把你家的东西吹乱，你赶紧就会过去怎么样，把窗户关上。 而什么是信福音呢？什么是听福音呢？听福音就是呢，让风从你的窗户里面吹进来，把你好不容易整理好的东西又吹乱了，把你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的心事，好不容易才通过遗忘的方式所遗忘所淡忘了的一些记忆，一些苦难，又重新的呢浮出来了。你好不容易已经接了的伤疤，却重新的把你再一次的拉掉，说上帝说我要给你接一个更好的，我要让你怎么样呢？你说不要了，因为我绝对不相信可以完美如初。但是福音说不，你这伤疤太难看了，我一定要把它重新拿掉，最后我要让你完美如初，好像恢复像婴孩一样的皮肤。所以就好像有一些年轻的女性要去整容一样，哇，他们对整容的承受力有的时候都高过对福音的承受力，因为他们知道不花上两刀就不会变得美丽，所以他们都愿意来承受那一个悲剧，你知道吗？其实整容才是一个悲剧，但是人们愿意接受，人们却不愿意接受福音，不愿意接受我的人生在本质上是一个悲剧。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说服一个拿到 PhD 的人，或者在这边买了3000尺的 single house 的人，你的人生是一个悲剧呢？或者你在这边在哈佛完成了学业，忽然有一天看报纸看见你爸爸被开除党籍，你妈妈杀死了一个英国人，什么是真正的悲剧呢？其实悲剧首先不是关于苦难，悲剧是关于呢你对你的人生的一个评价。约翰福音用了 logos，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用了希腊哲学当中的 logos 这个道的概念，似乎有人说呢表达了约翰使徒约翰对希腊文化的一种认同，或者是对他的一种借用，如果放在今天，那就等于是表达了对美国文化的一种认同。但实际上你会看到，当约翰福音使用这个道的时候，与希腊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约翰福音当中，你看见耶稣神的儿子就是那永恒的道，他就是真理本身，除了上帝以外，在整个约翰福音当中充满着一种尖锐的对立。福音意味着一种尖锐的对立，就是光明与黑暗的对立。你可以把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跟创世纪的第一章做一个比较，因为尤其是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对吧？连那个口气都非常的相似，那一种气魄也非常的相似，那一种在万古以先从神他自己的视角来描绘跟启示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那一种的气象万千都是非常的相似。所以约翰福音所讲的呢，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一个新的创造。约翰福音是一个新的创世纪，约翰福音是在讲上帝在那已经堕落了的世界，已经背离了他的犯罪的人里面所施行的一个新的创造，要重新的，就像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面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受圣灵，就向他们吹气，到了那个时候你当然的会想到创世纪同样的第一章第二章，上帝造人的时候向亚当吹气，所以你会看到重生是一个新的创造。什么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呢？没有人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就好像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没有人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的，除非你重生，除非上帝再造了你，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重新的使你重生。所以这个就是在那加纳变水为酒的那个神迹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个的意义， 重新的创造和不但得着生命，而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酒在那里表现的是更加丰盛的生命以及生命中的喜悦。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你会发现他描绘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都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日子，说那一日施洗约翰看见耶稣就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接下来说次日，然后第三日，最后到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一开头，耶稣基督在加拿变水为酒的时候刚好是七天。也就是说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呢，就如同创世纪的第一章一样，他描绘了耶稣在地上公开侍奉的头一周。这头一周呢，对应着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创造的头一周。所以同样的，如同创世纪第一章在那里描绘这个世界是空虚混沌约面黑暗，当然你可以说那只是一个呢物理意义上的描绘，是一个空间意义上的，是宇宙啊物理学意义上的约面黑暗空虚混沌。但是当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光在他的里头，这光就是生命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呢，在这里描绘的是一个道德的次序。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光明与黑暗的对立，不单单是创世纪第一章的光明与黑暗那个在创造的意义上和在物理或者科学的意义上所讲的对立，而是在道德的意义上所讲的对立。约翰福音宣告这个世界是黑暗的，约翰福音宣告你的人生是黑暗的，约翰福音宣告你不会接受光，所有来听福音的人不会接受福音，除非上帝的灵感动你，使你得以重生。我们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来到一个人类弃绝了创造他的上帝，人类活在黑暗当中，是一个邻里的黑暗，然后上帝在这邻里的渊面黑暗当中，在这道德意义上的空虚混沌当中，他要行一件新的创造，就是他要把生命重新的给那没有生命的人，把自由给被罪所捆绑的人，把光明给活在黑暗当中的人，把一个真正的童话，一个真正的喜剧重新的带给那些活在悲剧当中的乃信靠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人。英国有一个作家叫笛福，你们可能读过他的《鲁滨逊漂流记》，他是一位受到清教徒传统很深的作家。我小的时候看这个书我看不懂的啊，我信主之后重新读了这本书，我发现它其实是一个福音性的小说。它描绘鲁滨逊一个人漂流在那个孤岛上，这是一种古典意义上的一种漂流，现代人都不是这样。现代人呢，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汤姆克鲁斯在机场里面的漂流记，就是现代人是描写在人群当中的孤独，在人群当中的与世隔绝。那所以当笛福来描绘鲁滨逊一个人漂流在那个孤岛当中的时候，他其实是来描绘整个人类生活的状态，或者说整个人类的悲剧。其中有一句话当我再次去读的时候非常的打动我，让我看到了他的福音性的内容。他说即使是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仍然比从苦难当中被拯救出来更重要。这就是鲁滨逊漂流记要表达的意思。鲁滨逊后来发现那一艘搁浅的船，他到船上去找了很多东西，什么枪啊食物啊，最后他找到了一本圣经。不过他把那本圣经拿来呢，一开始主要是当枕头用的啊。可是后来当他再一次的进入到那种困境当中的时候，他忽然把圣经重新的拿来阅读了。 所以一个人到了那样的地步，他仍然会知道从这样的困境当中，从苦难当中被解脱出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在这里你就会发现，当约翰福音来宣告这个世界是黑暗的时候是相当令人震惊的，因为罗马代表着当时这个世界最高的文明、最高的哲学、最高的智慧，就好像今天的美国一样，代表着今天这个世界的最高的世俗的文明、财富和智慧，差不多我们说美国已经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智慧和救赎。因为在这里的梦想，在这里的公立的教育，在这里的所谓的国家的宗教，就像当时的罗马一样，在成为无数的人心目当中的拯救。而在这个时候，约翰这一帮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不过是一群呢、照着希腊哲学的标准来说叫不学无术的人，因为没有拿到 PhD。 然后从这个世界的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而且是呢殖民地的，是夹边沟里面出来的人。你就会发现约翰福音呢具有一种极其强大的一种文化的一种力量，甚至是一种勇气，因为他宣告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光明与黑暗的对立。他宣告，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宣告，因为你会质疑他，你不懂希腊的文化跟哲学，你一个从夹边沟的人，你跑到曼哈顿来，然后你对人家说，你们搞错了，你们活在黑暗当中，人类的救主在我们那边降生了，哇，大家会把他赶出去的。这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文化上的勇气来向着希腊世界的人传福音。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教会需要一个极大的勇气来向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来传福音，甚至来向着美国，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和这样子的一种高度的世俗的文明，甚至在当中生活的人来传福音。约翰宣称说你们是黑暗的，约翰宣称说光照在黑暗当中，黑暗却不接受光，他宣称说在耶稣基督以外的 Logos 都是黑的。哇，你知道这一句话会得罪整个希腊世界，这一句话会得罪所有拿到 PhD 学位的人，因为他说所有在耶稣基督以外的道都是黑道。他说黑不因为佛罗里达的阳光晒得我们黑，他说黑是因为我们心黑，他说黑是因为他宣告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黑的。他把光明与黑暗的对立，把希腊哲学的那种哲学意义上的那种光明跟黑暗的对立转化了，转化为了一个信仰的命题，转化成了一个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的这样一个命题，转化成了一个心灵层面的问题，就是我活着我有意义或者是没有意义的问题。他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实际上就是指称这个世界是一个悲剧。各位，为什么我说福音首先是一个坏消息呢？因为福音是关于神的儿子被杀死，没有任何的一种宗教像基督教这样，整个他信仰的中心和他的焦点是关于他所信靠的那一位神的蒙羞，是关于他所信靠的他的那一位神的失败，以至于他被这个世界杀死。约翰福音一开始就预言基督的死，这就是最大的悲剧。基督教里面包含了一个最大的悲剧，全世界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悲剧了，就是神的儿子被杀死。神的儿子被他所创造的，甚至是他要来拯救的人所杀死，这本身就是悲剧。如果你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你会发现你所经历的那些事儿，就好像有一本书说明朝那些事儿， 明朝那些事儿根本就不算事儿，然后你所经历的那点事儿根本就不算事儿，因为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只有这件事情算事情，就是上帝的儿子被杀死。所以只有这一个事件才是真正的事件，只有这一个新闻才是真正的新闻。我曾经认识一个国际基督徒记者协会，哇，他们很有意思，他们整个这个记者协会的意向呢是用到一节经文，你都猜不到他会用哪一节经文。他不是用的光照在黑暗中啊，他是用的本丢比拉多讲的一句话。本丢比拉多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用三种语言，对不对，在他的头上立了一个牌子说这是犹太人的王，然后大祭司就说不对，你要写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然后本丢比拉多说我所说的我已经写了，我不改了。所以国际基督徒记者协会就用这句话做他们的意向，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了。因为他们发现本丢比拉多是全世界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一个发了一条转发率最高的推文的人啊，整个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头条新闻是本丢比拉多发出来的，他写了他就不改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的意思是说，福音将这一个最大的悲剧转化为喜剧。福音具有一种将最大的悲剧转化为喜剧的力量，这就是福音。当约翰福音提到苦难的时候，他同时提到荣耀，所以后面的十二章之后，前面称为神迹之书，后面很多解经家称它叫做呢荣耀之书。哎，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其实那是走向死亡的道路，然而约翰福音从一开始就用荣耀来指称耶稣基督的死亡。为什么我所在的成都啊不给出去殡仪馆的路标？因为他们不认为那是一条荣耀之路的路标。但是约翰福音却在他的每一章和每一段故事当中都给出一个路标，这个路标这个记号就指向那一条荣耀之路，铺陈预备耶稣基督的受死。所以你会发现基督教的福音是非常令人震撼的，基督教的福音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它是神的启示，因为它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他在苦难当中来称他为荣耀，他在死亡当中来寻找生命。耶稣基督说我有权柄舍命，我也有权柄取回来，没有人杀我，是我自己舍的。当本丢比拉多来问他说你岂不知我有权柄杀你吗，也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将你钉十字架，而耶稣说若不是从上头来的权柄，若不是从我父来的权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宣告他就是历史的主人，当他刺退风浪的时候，当他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他不断的宣告，在约翰福音当中有七次的宣告，在希腊文里面说 Ego Eimi 就是我是。当你读到那个话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在荆棘篇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向着摩西启示他自己的时候说 I am， 说我是，我是自由拥有的，我就是我所是的那一位。虽然我们平常也都会这么说话啊，经常敲门呐、啊，有人去找人敲门呐、啊，我们四川话都是这样子，敲敲门说哪个啊，就是说谁哈、啊，呼啊，他说我，啊，然后我们又在里面问到底是谁，后下面又回答就是我。那但是你知道，在整个约翰福音当中，只有耶稣他如此的宣告我是，是我。所以当他在海面上行走，他的门徒看见不知道是人还是鬼，所以他们就很害怕，他们就不知道是什么。耶稣基督那个时候 就回答，那应该是第四次的提到 Ego Eimi， 他说是我，我是。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他的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仍然是怎么样呢？仍然是人鬼不分，或者叫神鬼不分。所以我说神迹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神迹的真正的意义是不断的挑战你去认识耶稣是谁，以及认识你是谁。这就使得神迹的意义跟魔术的意义区分开来了。你信主，你的疾病能够得医治吗？可能会的，不过圣经从来没有允许过你在今生的时候祷告一定疾病会得医治的。但是在教会当中永远充满了在祷告当中疾病得医治的。那魔术是什么呢？魔术的特征就是永不满足，因为魔术没有办法让人真正的认识魔术师是谁。比如今天的这个魔术师做了一个更大的魔术，他大变活人，他可以把这个人切成两半然后又合起来，哇，大家看见就非常的惊讶。这个魔术就激发起来了大家的一种的欲望，什么欲望呢？就是你能不能够把人再切成五块呢？魔术是永远不能够让人满足的，你这次可以变一个人，下次可不可以变两个人呢？然后大家就会说，他可以吗？他不可以。他可以吗？哦，他证明了他现在这次一次可以变三个人，我们又认识他多一点点了。但是人们又会问说，他下次可不可以变十个呢？你透过魔术永远无法认识那个魔术师是谁，你透过魔术永远无法真正的满足你里面的渴望。所以耶稣所行的神迹不是魔术，耶稣所行的神迹甚至不只是，不是主要不是为了满足你在今生的需要，而是一个记号，而是让你透过这个魔术来认识他是谁。你看一看门徒们的反应，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哇，夫子啊，这个魔术你以前从来没有变过，我们以前都不知道你能干这事儿，我们只以为你可以把水变成酒，哇，我们以为这两个应该是不同专业的，哇，你居然还可以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那这么大的一个神迹施在他们的身上。然后到了晚上他们过海的时候，他们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们就吓得半死，因为他们会说，父子啊，你怎么没有告诉我你还会这一招。你懂这个意思吗？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认识到神迹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耶稣行了更大的神迹的时候你还是不认识他，当他行另一个神迹的时候你还是害怕，你还是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你不知道他还会下一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有一个 我有一个朋友他没有信主，那我就跟他分享。我很喜欢鲁迅啊，我认为鲁迅呢是在所有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中国人里面最绝望的一个人。我喜欢他就是他够绝望啊。那所以我就对我那个朋友说，我说没关系，你可以不信主啊，你可以慢慢来，你可以再来教会，你可以再听福音，我没有希望你今天跟我一次的交流你就要决志信主。但是我说，可是你不能够连鲁迅的绝望都没有啊！如果你连鲁迅的绝望都没有，那就太令我绝望了。因为福音是什么呢？传福音是什么呢？传福音需要打破我们生命当中的那种无望麻木，传福音需要说出那个悲剧。今天我们的教会在福音的传扬上的无力，就是因为我们不够勇气说出那个悲剧，不够勇气让听到福音的人直面他人生的悲剧。有一个基督徒的作家，他写了一个小说，他其实模仿鲁迅的写了一个小说， 他说有一群人在旷野当中漂泊，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的祖先知道他们要往哪里去，所以他们向着那个方向。不过经过第二代，经过第三代，到了富二代的时候，他们已经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路上，他们已经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去往那个方向。因为在旷野当中行走其实不需要耶稣的，在旷野当中行走也可以在沙漠中开江河的，所以他们就修了拉斯维加斯，现在又修了迪拜所以他们在旷野当中几十年，他们在旷野当中几百年，不断地在那里走下去。他们真的把旷野建设得很好，他们基本上不是在旷野漂泊，其实他们在西部大开发。但是他们当中一直有人会知道，一直有人在说，我们的祖先走这条路是因为前面有一个叫彼岸的地方，但是大家已经在这里安家了，大家已经在这里修了房子了，大家已经在这里建立了事业了，对于那一个遥远的前面有一个的目标，没有人在等待，很多人甚至已经遗忘了。我是从四川来的，不过是有一句成语就叫此地毫不思蜀哈，所以他们就不想回去了。可是忽然有一天的早晨，有人起来的时候就说，哎，你看前面好像有个黑影，有一个黑点，哎，好像是人，是一条狼还是一个人，哇，大家就慢慢的聚集起来。不可能，人们说不可能，那前面从那个对面几百年来都没有人从那边走来过，慢慢的那个黑点走过来了，真的是一个人，真的是一个人。于是大家就围过去，啊，这一个好像人子的，他真的是从那边走过来，不可能，从来没有人从那边走过来，一定是趁着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先跑到那边去，然后才从那边走过来。所以大家就在那里不断的这个质疑他。人们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我是从那边来的。你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在这个作家写的这一篇小说里面，人们追问他的最后的结果，就像福音书一样，人们把他杀死了。人们杀死了这一个从彼岸来的人，从对面来的人，从他们的祖先一直在寻求但他们从来没有走到那里去，从那边所来的人，人们杀死了他之后，就好在旷野当中假装自己继续在寻求，但实际上呢，却是以旷野为自己永远的家乡。如果有人识破了我们这个真相，如果有人要说出这一个真相，说其实你们一直在寻求的是你们自己，有人从那边过来，你们就一定要把他杀死，免得他打破了我们那个还在寻求的那种感觉，那种还在寻求让我们很满足的那种黑暗的心。你知道，只有把他杀死，必须把他杀死之后，我们才可以继续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所以当约翰福音的第二章，施洗约翰说，看了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怎么可能除去世人的罪孽？你怎么可能背负罪孽？耶稣的两个门徒来跟随耶稣，这是新约教会约翰福音记载头两个教会的成员。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其实在希腊原文当中的要的意思是寻找，就是你们在找什么。那其实意思也差不多，就好像说你到美国来，你想要什么，或者就是说你在追寻什么，你在找什么。那他们就说，夫子，你晚上在哪里住？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跟你，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跟你呢同行，甚至同吃同住。这个时候耶稣就回答说，你们来看。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呢，反复的出现这一个你们来看，这表明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发生一个蛮大的变化。在旧约当中，尤其是在生命记第六章，我们称为四马篇，那你说，听啊以色列，耶和华神是你们的独一的主，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的爱耶和华你的神。在整个的旧约当中，好像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都是用耳朵的，我们要听，因为我们不敢见他的面，
对以色列人说我们不敢，摩西你到前面去，你听了之后再告诉我们，我们在我们的耳朵再从你那里听。所以他表明说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隔绝，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好像是用眼睛的。耶稣基督说你们来看，约翰福音宣告说道成了肉身，肉身就是可以看见的，住在我们当中。你来看，每一位来听到福音的，每一位的基督徒，我们不断的要来看，来看马槽当中的婴孩，来看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你来看，来看空坟墓，你来摸我肋旁的伤口。主对多马说，鬼是无骨无肉的，你来看，我是有骨有肉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被看见，福音向我们宣告，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宣告，上帝被看见，他被看见，他饥渴，他被看见，他在拿撒勒的墓前流泪，他被看见，他跟他的门徒一样饿了吃饭，他被看见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他痛苦，他大声的哀哭。有一个悲剧被我们看见了，有一个喜剧被我们看见了。约翰福音有一个大胆的宣告，他说出了那一个悲剧，说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活在黑暗当中，不为福音而活的人，虽然你受洗了或者你决志了，不为福音而活的人，他活在黑暗当中，他生命当中的光必将暗淡，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根本就没有生命。我常常举这样一个例子呢，就是你要去买花啊，那花是摘下来的，中国人说花堪堪折直须折嘛，啊，莫等花开空折枝，所以我们把花摘下来卖，然后摘下来买，把它放在一个水瓶当中，你说那个花有生命吗？把它放在水里面每一天换，然后用各种方法，有人说用一点盐啊，还有啊斜着切一道口啊，拿那个火漂一下呀，可以延长到两周甚至是一个月。但是各位，那个不叫生命，那个其实叫尸体，那个实际上是你买的花的尸体。那花从摘下来的时候它已经死了，它没有生命，但是它还可以绽放两个星期。这就是人生的悲剧，我们比花厉害，我们还可以绽放70年，若是强壮可到80年。我以前很喜欢古龙的武侠小说，哇，古龙的武侠小说里面有一段描写一个人的刀法特别的快，哇，他的描写真的是非常的惊人。他说怎么快法呢？他有人骑着一匹马在那个驿道上面奔驰，只见那个树林当中刀光一闪，啊，你晃眼就像没闪过一样，因为它太快了。然后那匹马呢，那个人骑着那匹马继续的在驿道上奔驰，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不过他又往前奔驰了100米之后呢，忽然那个马崩成两半，啊，哇！各位，从我们出生以后，我们就是那匹马。我们还可以跑70年，强壮的可以跑80年，然后就会裂成两半。福音宣告说，若是没有从上帝的生命的源头那里而来的生命，你根本就没有生命。中文当中说的很准确也很难听，叫做行尸走肉。约翰福音宣告说，我记这些事，20章21节说，是为了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信他就有生命。这话是什么意思？这话的意思就好像以西结对着那些骸骨发预言一样，我在对着死人讲道，我在对着没有生命的人讲道，说你们若是认识神并他所差来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你们就有生命。换言之，你们是一群死人， 所以以西结向着骸骨发预言，在福音书当中成就了。这些骸骨能够复苏吗？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所以主耶和华就使他们这些骸骨就复苏，他们的骨上就长出筋，筋上就长了肉，他们就起来重新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能够把约翰福音告诉你，你不能够把你活在这地上的几十年称之为生命，你不好把那个一死百了，好像中国人说人死如灯灭的那一段的时间，就是从枝头上面被摘下来放在这个世界上绽放的那一段时间称之为生命，你不如称它是悲剧，是一个比悲催还要悲催的悲剧。和莎士比亚相比，中国的文化里面真的是没有悲剧的，因为悲剧并不只是把生老病死陈列给你看，悲剧是在一个信仰的背景下，悲剧是在一个价值的背景之下去看那个价值是如何毁灭的，是如何消失的，是如何没有意义的，几十年过去仍然没有意义，学位拿到仍然没有意义，财富仍然没有意义，甚至连爱情、婚姻、死亡都要将你们分开。莎士比亚的笔下有真正的悲剧，我特别喜欢他的《李尔王》这一出悲剧，他的几个子女都背叛了他，他失去了王的尊严，国度荣耀权柄都没有了，在旷野当中，在那一场暴风雨当中，李尔王像疯了一样，他像一个疯子一样在那个旷野当中哀嚎，当中有一段话，他这样说：赤身露体的可怜人啊，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都要忍受这样暴风雨的袭击，你们的头上没有片瓦遮身，你们的肚中饥肠雷动，你们的衣服千疮百孔，怎么抵挡得了这样的气候呢？谁是那赤身露体的人呢？福音书告诉你说，那赤身露体的可怜人就是你，就是我，不单单是指到流落到街头的没有家的没有财富的没有学位的没有工作的人，而是指到你们，而是指到那些体面的中产阶级。今天的中国很富裕，好像是在崛起，今天这个世界也真的是好像给我们各种虚假的今生的福音，但是除非耶稣基督的福音向你展现了一个悲剧。什么是信耶稣呢？信耶稣就是欢迎来到一个真实的世界，在这个真实的世界当中，请你从你的世界里面走出来。在约翰福音当中常常用到这个希腊文讲的世界，就是 cosmos， 这个词的意思呢，不只是指到时间和空间的那个物理的世界，而且是指到一个系统，一个抵挡上帝的系统，一个拒绝福音的系统，一个不活在上帝的恩典和真理当中而活在自己的想象当中的那个系统，那个系统就叫世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一个人说他很自闭或者是怎样，我们说哎呀，他就是一直都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意思就是说他用他自己的价值观，他用他自己的感觉，他用他自己对他人生的评价为自己构建了一个世界。所以什么是信福音呢？信福音就是欢迎来到天父的世界，从你的那一个自己构造的世界里面走出来，你的世界是一个悲剧，重新回到上帝所创造的那个世界，重新的回到上帝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买回来的这个世界，重新赎买回来的这个空间和时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虽然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可能你已经信主很多年，但我盼望上帝的话语可以触动你的心，愿神的话语，愿福音像一场暴风雨一样的向你袭击，让你在瞬间你的知识跟学问都不能够保护你，的的确确在某个意义上你们是社会的精英，可是你们忽然发现坐在这个会堂当中变成了一群赤身露体的可怜人，在那一刹那当中 在你的内心的那一个静默当中，你忽然意识到，你比以前更加的意识到，你的人生是一场悲剧。如果我有一秒钟没有活在基督的福音当中，这样的悲剧就足以使我崩溃。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会说福音对你根本没有意义，信耶稣对你来讲根本没有意义，信耶稣只是你的想象，信耶稣只是你的精神鸦片。除非福音对你来讲成为一个悲剧，然后对你才成为一个喜剧。福音要把你扒光，福音必须把你扒光，使你赤裸，是为了给你穿上衣服。就好像耶和华神在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为他们披上亲手的，为他们做了一件袍子披在他们的身上，替代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所做的衣服。除非你看到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你所追求的一切，你买的那些名牌，你要买的女孩子喜欢 LV 的包，在圣经当中他们都有同一个品牌，叫做无花果树的叶子。对，所以福音要把你扒光，好像浪子回到家里面，他的父亲远远的看见他，望见他，就跑出来抱他，亲吻他，说把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披上，把牛犊非牛犊宰了，我们一起吃喝快乐。当我读《尼尔王》的时候呢，我发现最打动我的这一出悲剧里面，就是尼尔王最无助的时候。尼尔王在暴风雨当中陷入他人生最大的绝境的时候，他的国度荣耀权柄全部消失的时候，我发现他在那一刻成为了真正的一个无敌的君王。最无助的时候最无敌，当他像一个乞丐一样的在旷野当中来呼求上天的时候，结果是他一生当中最具有王者风范的时候。就好像耶稣基督，当他从死亡当中把生命拿回来，从十字架的苦难当中把荣耀拿回来，他向今天这个世界传讲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通过放弃，通过被羞辱，通过受亏损，去直面人生的悲剧，而不是用这个世界的方式去争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除非你看见耶稣基督用十字架的方式，并且呼召你用十字架的方式来追求你的人生，而不是用这个世界的方式，不是用迪士尼乐园的方式，也不是用今天的中国模式，而是用十字架的方式。当你看见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真正的认识福音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再一次的说，让福音破碎你用你的所有的价值观和用你的语言将自己包裹起来。基督徒最难的一件事情，基督徒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拒绝上帝的恩典。那前一段时间我的教会当中有一个年轻人，他跟我讲他跟他的女朋友同居了啊，但是他绕圈子啊，他不跟我直接的讲。你知道你用什么语言来描绘你正在做的那件事，就表明你活在一个什么世界里面。所以他就不用圣经的词汇，甚至他就不好跟我说在干什么。那我就装着好像是一个还没有进入青春期的人，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就不断地问他什么意思，你想告诉我什么，你的意思是啊，我就不断地这样子问他。后来他就说，哎，我们就住在一起了。我说住在一起是什么意思？那就说我们就是那个。我说那个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啊？那我不是故意让他难堪。今天是一个道德很混乱的时代，
但是你知道吗，当年轻人甚至当基督徒不在乎圣经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不在乎那种基于圣经的那种传统的圣洁的标准的时候，他们也就很难找到一个很传统的词汇来描绘他们的行为。所以我要等到他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来描绘他自己的行为，我要看到他是怎么来评价他自己的行为的。因为他们找不到一个在他的价值观，在他的世界当中可以帮助他去面对他心灵最深处的那个悲剧，那个空虚，所以他一定要找另外的一个的词汇，他要消解这件事情对他的压力，他要消解这件事情对他的良心所产生的压力。换言之，他在拒绝恩典。当他拒绝了一个悲剧的时候，他就拒绝了一个喜剧，他就拒绝了那个转化的可能，他就拒绝了那个在恩典当中真正的被饶恕。所以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真正的认罪，你不可能经历到真正的在恩典当中的饶恕。所以我就要一直等着他说出来啊，最后他还是说了，我就说，哦，你的意思是犯淫乱，这是圣经的用语。哇，他看着我，好像我是从中世纪出来的人，对，因为我使用的是一个中世纪的语言，但是这实际上是圣经的语言，这是圣经对你今天的生活的一个评价。他要打破你，他要刺破你，你自己想用其他的任何的词语，任何的价值观来对你的这件事情和对你的人生进行评价。这就是福音对你的压力。所以他看着我啊，他似乎想反抗，我感觉到他想反抗，他想寻找另外一个词汇来反抗我。但是呢，可能我的表情还是很诚恳的啊。他发现我并没有要冒犯他的意思，所以他犹豫了几秒钟，他好像寻找其他的词，但是又发现找不到，最后他被迫说：“嗯，是的。”所以他被迫承认了这个词汇对他的人生的一个形容，和对他今天的状态的一个评价。这就是悲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了悲剧，基督徒的人生当中也充满了悲剧。但是除非你能够真实的去面对这个悲剧，否则你甚至难以去命名你的人生的状态和你在做的事情。你并不是不去评价，你常常都是放弃你的评价而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最后讲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当耶稣的神迹达到一个最高峰的时候，就是他的朋友拿撒勒死了，他来到他的墓前哭泣，耶稣基督使他从死里复活。每次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渴望，我向上帝祷告，我渴望我所传讲的首先能够打动我。当我传讲基督的时候，我渴望神使我在传讲基督的时候比其他的任何的时候都更加令我自己意识到我自己的赤裸和无助。如果我不能够把自己的悲剧和这种在福音面前的无助，甚至是一种被扒光的赤裸呈现在世界的面前，把悲剧呈现在会众的面前，我就无法把福音完整的呈现在你们的面前。今天教会的挑战，传道人的挑战和会众的挑战都是这个，就是我们省略了福音当中的悲剧的部分，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传讲福音当中的喜剧的部分。所以在拿撒路的墓前还有一分钟，甚至还有三四秒，他就会复活。那所有在场的人里面，只有耶稣知道，只有耶稣知道，再过三十秒，他就会以神的力量使拿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么，照理说呢，哭的人应该是不知道拿撒路会复活的人，而不是耶稣。可是耶稣在那一刻他哭了，唯有那个可以叫拿撒路复活的人，他反而哭了。我常常在思想这一点，他为什么哭？他为什么会哭？
如果你们有一个亲人送到癌症或者手术台了，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手术的结果应该如何，因为医生说了这个手术成功率只有20%，所以我们就会哭，我们就会紧张。但是假如有一个人他知道一定那个结果是会好，他就不应该哭啊。但是在拿撒勒的墓前，恰恰是耶稣那个决定并且要以他的能力使拿撒勒复活的那一位，他却哭了。在场的人不知道30秒之后拿撒勒会走出来，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在场的人也不知道再过一个星期，再过7日，上帝的儿子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只有耶稣知道。所以耶稣在拿撒勒的墓前哭了，他是为着人类的堕落和人类因着他们的堕落而在活在黑暗当中必将承受的死亡而哭，他是为着那罪恶的权势仍然行在这个地上而哭，他是为着光照在黑暗当中而黑暗却不接受光而哭，他是为着神的国度神的荣耀还没有彰显还没有完全的得着上帝的百姓而哭，他也是为着即将来到的十字架上的受难和救赎而哭。当在旧约当中亚伯拉罕照着神的命令献以撒的时候，当神的使者对他说你不需要将童子献上，因为神已经亲自预备了燔祭的羔羊，当他抬头看见一只羔羊在树枝上，为什么羊会在树上呢？因为有一只无罪的羔羊要被挂在石头上。圣经没有记载，我不知道亚伯拉罕将那只羊从树枝上面剥下来的时候，他有没有注意到那一只羊的眼睛里面的眼泪。耶稣基督在拿撒勒的墓前哭，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去替代他，而是因为他的眼泪他的受难要刺破你人生的真相，他是为这个悲剧而哭。所以你就会发现，无论是古希腊的悲剧还是莎士比亚的悲剧，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没有谁可以写得出这样的悲剧。人类的悲剧的最高峰就是耶稣的十字架，人类的悲剧的最高峰就是福音书，这是真正的悲剧。你人生的悲剧的最高峰是什么呢？是婚姻破裂的时候，是失去了一份工作的时候？不是。你人生的悲剧的最高峰就是与福音书所启示的那一位上帝的独生子真正相遇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走到这个悲剧的最高峰，没有走到虚空和黑暗的最高峰，福音对你来讲就没有意义。福音就只不过是你在这个社会上所抓住的一种精神的安慰。就好像如果对伯信来说，他人生的悲剧的最高峰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要向他传福音的话，那我们就是要告诉他，被开除党籍，被判刑，身败名裂，并不是人生的悲剧的最高峰。从太子党沦为阶下囚，并不是人生当中的悲剧的最高峰。如果我们要向伯信来传福音，我们就要告诉他，他人生当中最大的悲剧还没有来到。只有当他与基督相遇的时候，与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钉死在那里的时候的这一个基督的福音相遇的时候，他的人生的最高峰才开始来到。有人常常问我说这个佛教跟基督教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说区别很大啊，我们叫牧师，他们都叫大师，他们都叫法师，他们都叫上师。所以牧师的意思就是说，基督教没有大师，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我们愿意跟你们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愿意来跟不信的人分享我们人生当中的悲剧。什么是传福音呢？传福音就是把你的悲剧展现给别人看，让别人可以踩着你的悲剧 至上去认识福音。如果你不愿意将你自己人生的悲剧真实的呈现出来，其实你就没有真实的向人传讲福音。所以很多人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我就说，你看哈，你到监狱里面去，监狱里全都是好人，因为他们都说我冤枉。你到教会里面看，教会全都坏人，因为他们都说我有罪。所以我说欢迎你们来到教会，但是呢，我说我要提示你们一点，就是在主的教会当中有一个秘诀，在主的教会当中只有罪人才会受欢迎。如果你不认识到你是一个罪人的话，虽然你跟教会混得很熟，你经常都到这里来，不过最终你将不受欢迎，因为在这里只有罪人吃得开，只有真实看到自己人生当中悲剧的人，就在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当中领受这一个福音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神的儿子被钉死的地方，其实才是真正的坟墓。当耶稣站在拿撒勒的坟前来哭泣的时候，其实他同样是在宣告，当这个世界没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坟墓，这个世界就是悲剧。你来到美国，你看到在这里很多的城市当中都有墓地，然后墓地的旁边都有教堂，这就是福音的转化，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在一个社会当中看到悲剧如何转化为喜剧，看到死亡如何转化为生命。在清教徒的时代，有一个牧师叫做欧文呢，他做过克伦威尔的秘书，他说了一句话，他写了一本书非常的好，他说死亡已经死了，死亡已经死在耶稣基督的死里面了，耶稣基督的死就把死永远的呢留在死亡当中啊，很拗口，他叫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Jesus Christ。在耶稣基督的死里面，死亡本身已经死了，这就是福音。所以福音是要用几个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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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形容的，除非福音把这一个的悲剧啊彰显给你来看，除非十字架在成为得胜的象征之前首先是一个失败的象征，十字架在成为神的同在的象征之前首先是一个神不在场的象征，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马丁路德解释这一句经文，他说这是一句你无法明白的话，你明白了也无法承受的一句话，是一个伟大的奥秘，就是在十字架上上帝离弃了上帝自己。所以十字架是一个分离的象征，然后十字架才成为一个呢联合的象征。十字架首先是一个上帝不在场的象征，上帝在那里把他自己的儿子遗弃在那里，所以在十字架上，在某一个意义上你可以说上帝不在场，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你却说十字架是一个神在场的象征，因为神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再举最后一个悲剧的故事，就是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在那里面有一个人物呢，叫阿留萨，一个年轻人，他非常认真的在寻求信仰，他非常认真的在渴望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改变他的空虚的生活，以及他对当时的整个俄罗斯世界、俄罗斯社会所充满的绝望。那他很尊敬一位神父，这位神父呢成为他信仰当中的一个引路人。后来这位神父死了，他就在那个修道室里面，神父的遗体就留在那里面，他就不出来，他在那里面陪他啊，他渴望在那里面陪他。不过一天两天过去了，神父的尸体就开始发臭了，并不是像一般人所期待的那样圣徒的身体最后会发出香气来，而是他发臭了啊，也不是像佛教徒想的说不定会有舍利子， 他发臭了，他的身体发出臭气，直到阿留萨受不了。在那一刻他经历到了真正的绝望，他似乎看见了整个世界遭到上帝的弃绝，他看到了死亡的这个真相。在那一刻他经历到了真正的悲剧，就是整个世界在他自己的罪恶当中被一位公义的上帝弃绝。所以他猛然的转身，他就冲出了这一间停放着灵柩的修道室，他冲出室外，他伏在沙土之上，他开始亲吻他脚下的俄罗斯的大地，好像亲吻着世界的粗糙的脸庞。在那一刻他开始明白了福音，他看见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与这个被弃绝的世界同在。所以他看到了死亡跟悲剧的最高峰，因着十字架，当整个世界，当人类因着我们的罪孽而被上帝弃绝的时候，也就是整个世界因着耶稣基督而重返荣耀，重返生命，重返自由的时候，光照在了黑暗当中，整个世界从悲剧当中开始进入喜剧。福音是真实的，是因为福音首先是一个坏消息，如果不是的话，福音就是一个虚假的好消息。福音就是一个关于你自己借着你所相信的耶稣基督，甚至像拜观音一样的来相信这位耶稣基督，因为他可以使你疾病得医治，他可以让你的儿子考上大学，他可以使你在这边一帆风顺，他可以帮助你来实现你的人生的梦想。不是，福音是要剥夺你全部的人生的梦想。然后就像我们所唱的一首歌，主啊，求你给我一个梦，求你成为我的意象。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这是何等奇妙的事，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一位从黑暗当中向我们说话的上帝，我们信的是一位在罪人的身体当中来为我们哭泣的上帝，我们所信的是一位曾经坐在比死亡更低的宝座上面的一位上帝，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曾经决心让自己使自己被黑暗所吞没的一位上帝。主啊，我们不能够寻找你，但是你却决定你被我们找到。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道成肉身你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寻求过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寻求公义的，是寻求信仰的。基督教的信仰从来就不是一个寻神的启示，而是你所贴出来的一个寻人的启示，是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那一位的兄长来到我们当中来寻找世上的兄弟的一个启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使我们看到我们人生的悲剧，求你使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悲剧，看到中国的悲剧，也看到美国的悲剧。求你使我们在悲剧要降下帷幕的时候，求你使那一位在暴风雨的中心来向我们传福音的上帝，求你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做那奇妙的转化的工作。主啊，我们生命当中有那么多的苦难，有那么多的软弱，我们常常向你呼求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事临到我的身上，却没有临到别人的身上。主啊，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前说不公平，因为我们的处境不公平，我们的遭遇不公平。但是主啊，真正的不公平，这个世界最大的真正的不公平，无法被解释的不公平，就是神的儿子竟然为我而死。主啊，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你死？为什么是我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使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奢侈的年代，富足的年代，似乎一切的人的聪明才智都发出光明的年代。主啊，孩子在这里为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也为我们当中有福音的朋友来祷告，求你就像曾经将大黑暗降在亚当跟亚伯拉罕的身上一样，你也使大黑暗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使他们沉沉的睡了， 使他们因为看见这黑暗，主要不是因为你要把悲剧加在他们的身上，乃是你要使他们看见他们人生的悲剧。求你使他们赤身露体站在你的面前，求你使他们向你来求问，但是你却不回答他们提出来的所有的问题。你就像在旋风当中像约伯显现一样，你用你所创造的世界，并且你用那钉在十字架上的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回答他们。主，求你将他们每一位带到黑暗的和悲剧的中心，好在那里把他们搭救出来。因为除非在那里把他们搭救出来，否则就没有真正把他们搭救出来。求你使他们能够去面对内心一切的罪、麻木、黑暗和无助。主要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来承认我们是无助的人，无论他们在追求什么，无论他们在美国追求什么。主啊，求你使他们知道他们的灵魂的最深处有一种不知道该追求什么的深深的绝望，求你把他们内心的这种绝望释放出来，而不是让他们把这种绝望掩盖起来。求你使他们的人生经过真正的悲剧，而能够进入你为他们所预备的在福音当中的生命。求你使他们经过黑暗，而进入你为他们所开启的光明。求你使他们经过他们灵里面的真正的死亡，而赐给他们你为他们所预备的从天上来的生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再一次把他们当中的还没有受洗归主的朋友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使他们在他们的人生中有单独的机会，独自的、单单的去面对你。在那样的时候，求你亲自的对他们说，请他们来看，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他们罪孽的。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阿门。好，我们休息。
休息。